什么叫身心？身心如果用波尔经来讲，就是空正见。不要以少为足，不要有染浊心，不要以为我这样子就 OK 了，对不对？越舍越行越学，才会知道你自己不足的还很多，对不对？所以只有走上二力的菩萨道，你才能够以身心行六波罗蜜。所以如果你把六波罗蜜当作有一个固定的指标，到一个境界就够了，用浊心，用有求心，用有所得心去学习六波罗蜜，你六波罗蜜只是人天善法。而佛法不是叫你要舍人天善，人天善是必当之善，可是心地功夫是重要，心地功夫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无着而已。无着不是叫你不在意，不去学，不去做，放弃一切的应当做事，而是不要在做事上去求果得而住，那叫做般若。好，这叫做身心行六波罗蜜。若以身心行六波罗蜜为，那个要念作为，为阿耨多罗三藐三，只为了这个，不为其他。所以功德，功德是副产品，唯有要求什么？求无上正等正觉，只求佛道的智慧，只要求佛的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的智慧。而佛的智慧是什么？纯粹一心为众生，对不对？这就是佛的普贤心啊。所以佛果后的心改一个名称，不叫菩萨，叫做普贤行。普贤行纯为利他，菩萨行是因地向于佛果的完成，那个因地的法行假名为自利利他的二利菩萨道。等你成就佛果功德以后，你知道没有具身的我法二执之后干什么事呢？众生有应，我众生有感，我就有应，就跟敲钟一样，大力大响，小力小响，不自己做，不自己做个人的成见，也没有任何情执，只是这样子，完全一心一意为众生，众生随他的因缘取多少，我给多少，也没有给的想法，这样子只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做一定的功德。所以记住哦，故作功德，这个是很重要哦，不要以为不做哦，有些当做之善应当要做，你不去做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啊，还是要把你的功德，把你的用心，把因缘具足了，功德展现了，可是我于中不做求，不以为有所得而已，这个叫做众善根啊。所以就想起兰花草那首歌，对不对啊？把兰花种在山，不种在自己的花园，懂吗？你要让它在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大自然，我只不过随顺过去，把我自己能够供养这朵兰花的心力用上去而已，这叫做真正种善根，常州于山，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取来减多，所以一切都是借来占用，还归一切的十大因缘，这叫做真正的种善根的心态。是故第三问，众何等善根？佛答：是菩萨从出发心以来，具足行六波罗蜜，一切福德无不作者。这个话很重要，一切福德 无不作者。你看佛连为盲比丘穿针的功德他都不放过，他只要看到这个事情没有人做，他就不问该谁做，自己就去做，自个就去做。一切福德无不作者，一切善法无不修集，但不是为了要求福德。这边的善法请特别注明，就是涅槃，为涅槃能够成熟具足一切的菩提智慧。所以福德要具足，菩提涅槃的果功德无不修集啊。所以福德只是因为你究竟的果还没有成就，你必须要假借的福德因缘，让你能够出离五欲六尘的系缚啊，只是要出离五欲六尘的系缚。所以我们看呢，观心即过，在你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五种观要观，你有什么功德受十方供养。虽然我是花钱买来的，人家要做出来给你用啊，你才有得买啊，不是你光只是吃钱，吃钱必会饱吗？不会。所以虽然我用钱交换来所有这些五欲六尘的满足，我还是要感恩的心呢、啊，对不对？用乞食的心态，用暂时得供养的心态，要得到四大平等之后， 速速回到道上来，安心在道上，安心在道上，能够用这样子求道的心修集这些福德跟善法的功德力。须菩提闻已欢喜薄佛，稀有世尊，是菩萨能如是行方便，所谓未断烦恼，未断诸烦恼，未离生死，而能胜断烦恼，离生死法子，而能够胜，胜什么？胜过那些断烦恼离生死法。为什么胜？先把那个胜圈起来。因为他学习多少就分享多少，以这个功德故说胜。他不把自己做功德得到的福报跟智慧据为己有，他以无所得心为方便。所以前面讲的成就方便指的就是无所得的心，无所得的心就是无着的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这边所讲的圣功德。因为他以般若为一，虽跟二乘人，虽跟人天善法的正上生的人一样的去修福德，一样跟二乘人去修涅槃的法缘离生死法，可是他为什么胜过人天行者？为什么胜过二乘？胜在何处？胜在般若，胜在般若，胜在以无所得心修这些功德，成就这些善法。这就是留祸润身的意思。留祸润身不是故意留住祸而不去断，当我已经向断惑离生死道去求道的过程当中，你学习有多少我就分享多少，我只讲我自己受用的部分，不讲我不知不了的部分，对不对？那么二地的去提息一初地的，三地去提息二地的，四地去提息三地的，对不对？而每一个下地的人都要知道，我不过只能够知道我跟我以下的功德，我应当知道上上还有更殊胜的功德，应当学，应当行。所以不以少为主，用谦虚的心，用恭敬的心供养十方三世诸佛，种一切的善根。这种心态能够胜过断烦恼离生死的二乘，乃至于人天福报好的人。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学菩萨行，虽然哎呀，生活还是有苦，对不对？还是有种种不如意的功因缘，可是知道自己行在道上，你就会生出胜法的喜，你能够以这个法为欢喜。无始生死以来集诸恶法，菩萨心后来，意思就是说，我无量劫以来已经不晓得修集了、做了多少有漏的恶法，可是今天这一生我又遇到菩萨教菩萨法的善知识，又遇到菩萨发心的功德因缘，所以他说是菩萨心后来，能够用后来的菩萨发心，不随着先所及的恶心，视为稀有。我虽然还有祸没有断哦，可是我这一生遇到菩萨法，我能够赞叹菩萨法，能够知道菩萨法是往佛道完成的因地法行，所以我称叹菩萨法甚其稀有。当我发起学习菩萨道的心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断我过去恶法心的相续，不随他转，不被他逼迫，他暂时露出头，我就会观他的过患，观他的过患，因为我继续随顺他，无了息，对不对？转心向法，以法为道，修惑正真，然后呢，真也无所得，用这样子不断的无止境的随行随舍，随行随舍，住到平等法界当中，无取舍，无附托，入无系论涅槃界，那才是佛道最圆满的最具足的相。那叫做以后来的菩萨发心，能够不随过去无量劫来所及的烦恼业，不随它转，你随时随地虽然不能够出离生死，可是你于生死道中能够不受系缚，对不对？所以你说离到哪儿去？你是通达自信离的道理。所以大乘的理去，所谓出离心，是用最胜的净相应会空性的正见，于相而离相，而不是真的从此出到彼。没有此彼的出离，没有此彼的对立，反而是正道平等一味的解脱相。这是大乘理趣跟二乘理趣非常不同的所在，对不对？所以那天我 听到一个话，我实在是对于人间佛教的说法实在是有点感冒，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讲佛法是出世间法，请问出世间离到哪里去？你根本不离世间，而只是出离世间烦恼业的系缚。我们一直讲出世间是出这个系缚心，而不是要离开这个世间，离开五蕴哪有事情做，对不对？无生有患，就是因为我有这个五蕴生生挂着转嘛。所以离世间是离开这个有被东西系缚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一种分别见，是一种妄想分别执着而已。离系缚是要离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而不是要离开五蕴呢。五蕴只是一手果，先业所造，果报就只是这样子。我只要懂得缘起是这样子，华一者甘观修，可是于中我思维出离，出离什么？不要认以为这个身心让我受苦，这个身心因为有作因有受果，如是因如是果，于中有第三条道路，什么道路？观他无系缚的心，观我仍然有用得上的心力，有能够有余的心，仍然我有比别人好的福报，这些东西都还是我能给的。那天我听今年五月净空法师在香港开示的华严的那个望境还原观里面，他就在讲到他向张家大师求法，张家大师搞了半天就说放下，他说我已经出家了，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他说放下，放下意思就是叫他布施。他后来说我是个穷和尚，对不对？自己都养不活了，我怎么布施啊？然后张家大师问他说你有没有一块钱呢？他说我有。你有没有一毛钱呢？他说我有。你只要每天去布施一毛钱，把它变成习惯，你福报会来，对不对？慢慢来了以后呢，你布施已经变成习惯了，然后就会越有能力，你越有能力，习惯就会让你一直不断的增上，只是这样子。所以行舍的心是一种平台，是一种身心安住的平台，把这一种彼此以有余补不足的心态当作是本来事，不要当作是我的要求功德的事。所以大乘理趣跟二乘理趣不一样，二乘理趣是把这个东西当作稻粮去求去积极，二乘把它当作是修行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做，不为了要得到什么，把它当作我有多少就做多少。而行舍这件事情，布施这件事情是本来事，不是为了要得什么去交换，不用交换，不用对立的想法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这边的圣其稀有，一切众生无恩于菩萨，而菩萨常欲利益，常常一直在那边。所以菩萨会有一种性格，以众生心做尘劳事，以尘劳做佛事，虽然他自己已经没有了邪六道上的烦恼，可是他还是会现出好像有烦恼的尘劳，每天啊来来往往干什么事？虽然众生无恩于菩萨，而菩萨却常常思维怎么样做才能够摆上对众生方便利益的事情，创造一个众生能够入道的因缘，叫做常欲利益。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学佛更得善巧，不要有那么多的苦？所以呢，菩萨思维什么事？以什么事为尘劳？以这个尘劳做佛事，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故意找麻烦，是这个思维。是诸众生或欲夺菩萨命，割截菩萨的身体，可是菩萨欲以第一佛乐智慧命欲与众生，欲以第一佛乐智慧是欲求无上正等菩提。他一心一意只为了得这个东西，他根本不在意，因为身心只是让他得暂时的法器。如果我这个身体对别人更有用，他所要得的只不过是第一佛乐的智慧，以这个法身慧命为一，他不会在意这个身体。而割截身体者，不要把他想得那么痛苦，以为你是凌迟你的肉，不是这个东西。你为别人怎么样？扶其劳嘛，对不对？举手之劳可以为别人众生做的事情，你就为众生做。我为要求的不是五蕴身的安乐，我要求的是法身慧命的增长。因为他一心一意只为了要得一第一佛乐的智慧的法身慧命， 于是他对于这个五蕴深深的勤苦，对不对，尘劳逼恼，他不以为意。他说只要我还有力气做得到的，我就欲与众生，如是等视为稀有。这种心能够发成这样子，的确不是容易的事情。到这么为止，把前面的四个前三句合到甚其稀有已经做个简单的解释，底下开始讲比喻哦。佛就应可须菩提所说，如是如是，欲令此事，是旁边写因缘，要把为什么这个菩萨摩诃萨能够发起这么了不起的心的因缘条件讲清楚说明白，所以做底下的比喻啊。只要啊菩萨佛大德讲譬喻，譬喻就很精彩。我觉得佛经当中最好看的地方就是譬喻，而最难懂的也是譬喻。好，怎么样譬喻来了解这个法是什么？第一个，日月照四天下，若无日月，四天下就是要绕着地球转嘛。啊，我们以前是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那事实上不是，是我们地球绕着太阳自己在自转，因为自转就感觉太阳绕着我转。啊，是因为这样的心。而日月照视天下，若无日月，在白骨药草及众生无以生长。我们都知道阳光空气水是任何生命能够增长必要的条件，而月是阴气，日是阳气。很好玩，他们印度人也有跟我们中国人一样的这种观念，阴阳要调和，二气和合故呢万物成长，是故日月于视天下大有利益。可是问题，日月有求于四天下吗？他有求说四天下给我照一下，我的存在就是要照你们的，你不能不给我照。所以这是反省什么？菩萨不是用有所求心，不是要愈发主动度众生心，众生要有能够让你帮上忙的因缘，你才能够帮上忙，而不是一定要以众生给你帮上忙为条件来故作功德，用来求佛道，不是用攀缘的心去行菩萨道。菩萨道的心如日月行照四天下，于众生心当中无有看见，他不是为了要度众生而度众生，把行照天下当作本来事，对不对？照只是我的自心功德，我不是为了照众生而照众生，照只是因为我自信光芒显露，大地就为我所普备，如此而已，不是为了我要让众生得到什么，所以我才去做那个事。包括每天去那边打拳，包括每天去读经，包括每天去做这些修行的事情，当作本来事。有一个学生来，有一个同伴来，我们就一起来共同做，两个来，三个来，十个来，百个来，千个来，就慢慢慢慢聚众广大，因缘人缘生，法缘就具足，是这样子不断的，而不是攀缘的心。好，所以第一个比喻他的本来，用这种本来清净的功德心，不是用染着，不是用攀缘众生，不是要预令众生如何不如何的这种主宰的意志，就像日月行天下照天下一样。虽然白骨药草要假借月的阴气日的阳气和合，也不是太阳跟月亮谈好了，我们怎么给一个适当的光线？不是，日照八十，日照半天，月照半天，不是这样子吗？只跟那各安其位，我们的地球就在里面自转、公转，就自转、公转，二气就和，对不对？兼杂修，一切就和，万物就成长。是故日月于四天下行，大有利益。菩萨亦如是。于四身中，四身是指什么呢？四身就比喻刚才的四天下，可是我们的四天下是指南瞻部洲，就东南西北啊，四大部洲。而这边的四身是指有情的四种形态，胎、卵、湿、化。胎身就像我们人啊，哺乳动物就是胎身，卵身就是生出一个蛋，蛋孵化以后，那湿身就是借由湿气这样发霉，霉菌就是湿身。化身就是我们看不到因缘，我们的朋友经过一种能量的转换，它突然就在这里呈现一个能量存在的状态，那就化身啊，那种化身。与四身中，就是对于软胎湿化这四种众生的差别相，以大悲心为根本呢，怜悯众生， 大悲心，什么叫大悲心？同感其苦。我有五蕴，他有五蕴，我五蕴有苦，人家的五蕴也有苦，对不对？所以我自己要离苦，你也要当观众生，因为大家都有五蕴，都有受。虽然我不晓得人家的感受是什么，我只要知道有生就有受，有受就有苦，众生同样有生就有受就有苦。我想离苦，众生何有不想离苦者？以这个平等无缘的心观众生，以我之所不欲想众生，也不会想要那样子。那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只不过用这样子的一种同理心，这个同理心就名为大悲心啊，不是要把自己看到上帝。哎呀，我有东西可以给你啊，哦，所以我要让你好过啊，我要让你得利益啊，不是这种高低的心，是用平等的心，是用同理的心，是用设身处地的心，是用自他交换的心啊。更甚者，观众生曾经是我母亲，曾经是我父亲，曾经是我兄弟姐妹，我何以冤亲不平等这样看待对境一切的友情差别，用这样子来起怜悯众生的因缘，能随所愿行一切善法。所以这一切都是随顺，而要随众生的所愿，随他需要的东西，而不是随我有的东西。我有的东西人家要啊，人家如果不要，我不能强给啊，懂吗？所以等人家把因缘的心摆上到哪里了，我才能够给到什么地方。所以呢，佛都是应众生心，随所之量，自己无所求，没有主宰意志，用日月行四天下的态度行一切的善法，对不对？成就一切的功德。好，第二个，大智慧力故，破众生加个字相，破众生相，不要在因缘上去取相，要破掉在众生缘生缘灭上去取相分别的心，要破掉与众生取相分别的心，就叫破众生相，对不对？众生随他的愿，随他的善根，随他的心，随他的因缘，他就能够做到多少，他做到多少都是自信自度，我只是对他而言扮演一个增上缘，陪伴他反反复复的学习而已。所以他在学，我也在学，我没有多给他什么，只是我们今天共聚会一处，平等的分享从古以来的善知识所教的东西而已。用这样的平等心施一切法而无所施，这叫做破众生相。如果众生相不破，你行菩萨道会退转，会生苦，会生苦。你学法如果不入心，不用平等心，不当了本来是学佛，你学佛会有退转的因缘。就跟昨天那个师姐一样，你遇到猛烈的烦恼，心就会想退，你就会问，读经也不会饱，读经也不会饱。可是如果你有禅悦的经验，你就知道，原来啊，我一个月，我现在在衡量，我现在正在缩紧荷包看看，我一个月用多少钱就够，你知道吗？我现在实验到，我现在想得省钱，日本有个节目叫什么？省钱达人。你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品质，但是你要多一些地方跑一跑，对不对？要货比三家啊！现在有很多很多店呢、啊，都会有比较便宜，但是很好吃的东西，也不会亏待自己的身心，懂吗？还会因为这样子的来往故，结交很多好朋友，懂吗？你发觉，哎呀，道不孤起啊，四处都有善人啊，懂吗？菩萨来往故，一切善法得成，把这种好的想法四处去播种，四处去结缘。如果你越把自己孤立在人际关系里面，你越在里面越想越苦，越想越苦。所以啊，人啊生病，尤其生心病，都是因为孤立，把自己越想越可怜，对不对？我这么可怜的，有佛菩萨吗？我看大概没有吧。你把自己隔绝在这一些菩萨奥缘的因缘网络之外，菩萨怎么会敲门闯门而入？不可能嘛。你不去把你的身心把你的心打开接受一切的可能性，你不去外面晒阳光，阳光会透过你的墙壁来晒你吗？不可能嘛，懂吗？所以 虽然我仰赖他力，智力如果不相应，他力那边猛药去照你，他也没有办法眷顾你啊，懂吗？菩萨没有办法破你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妄想分别执着的心，所以啊，这个叫破众生相。第二个要破掉什么？破掉这个破要用两次，第一个要破众生相，你不要在众生因缘上，因缘流变无助，你不能取相，你不能以现在对境去分别众生，这是第一个你要破的。第二个要破什么？着善法心，第二个字行，不要有我在行这个善法。你如果还有一个我在行这个善法的心，你就会有所得，有所得就会生苦，因为人家不如你的意，你就生苦了嘛，对不对？人家达不到你的要求就会生苦了。昨天那位师姐就说，他就流着眼泪，眼眶红红的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允许我上课还是来，可是我可以不交作业。我说我努力的叫你们交作业，我从来没有一次逼你们非要交作业，不交作业我就不能当掉，当掉以后就叫你遣单，你给我离开，不准来上课。我有这样子吗？没有嘛。我虽然是刀子嘴，可是我还是豆腐心啊，因为我不能不要求，因为能要求，能够被我要求的人福报还够好，他应付得来，应付得来他才有办法因为我的要求而增上。如果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要求了，对不对？大家饮茶嘛，我嘛阿拉在大家在上课的饮茶那么轻松，是不是呢？所以我跟他讲啊，你放心，你还是要来上课，因为不来上课在家里啊自己想自己很孤独，也更苦啊，对不对？把来上课看看这么多，哎呀，还有这么多善的人在那边学佛，我还不孤独嘛，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来殷勤请问恭敬来往啊，你啊越孤立就越生苦。当有蒙利音乐来的时候，更应该要这样子，保持这样子。你自己不要有行善法的心，想想看，日照是天下一样，平等心，平等普照。你看下雨了，小杯子就量杯那么大，大杯子大缸，你拿什么法器来？雨水不会说我少给你一点，我多给你一点，你装多少回去是你拿多少法器来装，对不对？人家就这样子平等的给你，拿什么东西就拿多少回去，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不要跟别人比，要跟自己问，我用什么因缘，我摆上什么因缘，我取多少法，没有较量的，懂吗？这个心就一天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等因缘熟了，因缘增上了，果功德就自然自信流露，这个是不能强求的事情啊。智慧不是一天就变化的，善巧不是一天就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这样子，只管因地法行，无功用作，对不对？有所作，可是不取功德。这个心说起来简单，可是你要安住这条道路啊，有多难啊，都是生魔发感，对不对？做那些不需要做的事情，生那些不需要的心，做那些不需要的分别，计较这些东西才会生苦。本来佛要你摆上去的东西完全没有苦，只有安乐，你又不信，你又不信，问说学这些文字能保吗？能给我安乐吗？可以给我利益在哪里？佛光普照在哪里？我没有看到佛光，眼前一片黑暗，哎呀，真的很苦啊，非常苦啊。所以要破众生的相，要着自己有行善法的心，一边做要一边，这才是真正恶力。对自己有利益要破掉自己行善法的心，对别人有利益要破你在众生取相的分别心，对不对？让别人知道你永远都能够摄受，你永远都能够接受这种因缘，每种因缘都独一无二，每一种都够好，因为你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慢慢因缘具足了就会变，变了之后果功德就会增长，自然而然就是这样。所以啊，以前师父就讲啊，拳打千遍其义自现，可是你要用心，你如果不用心呢，拳打千遍义还是不会现，因为你没有用心的习惯，对不对？总是随着习气，你随着习气转，你还是经过无量义劫，善根不成熟，不成熟。如是六波罗蜜等诸善成增长成就，直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直到佛道完成为止。 直到佛的一切种子圆满为止。于中你只管安住法性，行六波罗蜜，让这些善根随着时间，随着日月和合而转，一直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功德圆满为止。又复众生虽复有眼，若无日月则无所见。还在讲日月照天下的例子，他就另外讲一个角度，他说啊，虽然我们都有肉眼，对不对？可是没有日月灯光的照明，我无所见。所以楞严经说啊，我们的见性常住。可是我要说啊，见性虽然是常，不等待因缘，它还是没有作用。请问因缘比较大，还是我的见性比较大？见性只是有，而并不见得有用，对不对？体性常住，可是你要能够随缘相用，要等待缘起。所以不要只是知道常而不知道无常。无常的部分是因缘所生法的世俗地，纵使生一地，许他有妙常真心，心是真常，可是不带缘，一样没有用。所以妙老常常说，学佛一开始学楞严经也会很高兴，可是容易在我们已经有的常见底下，又更坚固以为我很不错，因为我有见闻觉知的根性，我有如来藏，我有妙真如心，我有本来佛，我有自然，我有自然佛，于是就会抱着佛眠，天天这样子抱着习气一样睡觉啊，一样睡觉啊。所以学佛的次第还是要先从无常、苦、空、无我下手，对治我们无始劫来凡夫的四种颠倒。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基本教义派强调要随顺二乘止观，随顺不了一道，不是这个意思。真常妙心了不起，圣意是接近佛心的果功德，可是我不能一触可及。我把那个东西当典范，可是要找到个下手处，下手处永远要从因缘边关起。因缘绝对没有随你的心转的，你反而要随顺因缘，把你的我的成见，把我的情执要放下来，一次一次学乖了要放下来，懂吗？我们从小就被用人家用我执法执养长大，学到佛之后还要学着放下我执跟法执，已经有像空师父那样子有善根了，出了家了，到张家活佛的面前，人家还是叫他放下。放下什么？永远都有人家比我们高的看得到我们的习气在。如果你有机会到堂上一坐，底下每个人状况是什么你也清清楚楚，可是你看不见，你看不见什么？看不见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永远每个人都需要有师父啊，需要有人看见啊，需要有护法来告诉我。我每天就求护法，我不求你保护我什么，我只求我有错你让我看见，懂吗？知道自己有过，自己能够改，自己能够成长，有学习，才会让我自己觉得我活着，懂吗？保持一向所谓无相，没有活着的感觉，你于境界无分别。所以于中就是要得那个明了心，得那个离了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系缚的那个明了心，那个明了心也是等待缘起的。所以虽然众生有眼呐、啊，若无日月则无所见，所以你要感恩日月。日月日者是佛，月者比喻菩萨，对不对？感恩佛菩萨常行于世间，守护众生心。虽然我看不见他，我要真实皈依他的功德，相信我今天看不见只是因为我自己做障碍，所以我要自力去修正我的过失，在我的三业上得清净的正见。你要用信，你要用信，你要信解日月守护如常，只是我不相应而已。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在眼前问有没有，怎么我学佛我也做过这么多功德了，为什么没有利益，对不对？为什么没有福报从天上降下来？你如果求具体的东西，你会生苦。所以他说啊， 水父有言，若无日月则无所见，你有没有生感恩的心呢？众生虽有世俗善根利智，可是不得般若波罗蜜照明，尚不得二乘，何况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慧律法师的讲座的节目了，我还记得有一次看他，很久以前看，他说啊，你不能看我150几公分而已、可是 你博士两个博士再来，我对他来讲都会比他厉害。他说我金刚经丢给他看有没有，你两个博士一样金刚经看不懂，对不对？我那虽然是两季也不过只是大学毕业而已，我能够把金刚经讲无量义，懂吗？那个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其实啊，每一种功夫，每一种得善巧的人，他的那个智慧就是般若，你没有的东西，他有善巧，对不对？他也是经过好长的时间亲近供养诸佛种善根，才显出这什么哎呀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啊。每个人在他的善巧处都是一样的，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不是你有世俗的智慧，世俗的善根利智就好了，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门道，而佛法的门道就是般若。如果不得般若波罗蜜的照明啊，尚不得二乘，何况得佛的智慧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第二个观点。第三个观点，又复菩萨虽行无般若蜜，就是除了般若之外的布施乃至于禅定，如果不得般若波罗蜜无着的态度的话呢，就前五度啊，加上一个前五度就不能够名为般若蜜，只能够叫做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跟禅定，不能叫做布施般若蜜，乃至于不能叫做禅定般若蜜。为什么？没有般若的缘故。如果你没有般若的照明，你五度如盲人摸象一样，只得到你今天因缘相应的少分，不见全分。如果你进一步又把少分当作全分，那你又妄上加妄，妄上加妄。所以般若就是一种遍观一切缘起的智慧，知道一切缘生，你今天所取着的不过就是名言的自心见，何能够骄慢，对不对？何能够生出喜足心？所以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调度，你的前五度不能叫做度，因为你哪都不能去，你离不开三界，你还是被三界的因缘果所系缚，出不了三界，出不了三界就不名为般若蜜。为什么？以不破浊心故，由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般若是什么性相，般若就是无浊，对不对？不得般若蜜就不能破浊心，你有了般若蜜的智慧跟态度，你就不会愚相浊相啊，你就不会愚相浊相。若菩萨乃至能以自生命布施，他能够把内财做布施，但是你纵使能够舍生命哦，好、啊、为众生服其劳哦，但是如果你在你以生命布施的同时若无般若，其心亦破，其心亦破。就像舍利弗当初也发心想要行菩萨道，人家说我要你的眼睛当作药引子，好抓下来，人家说我不是要你的右眼，我要你的左眼，左眼拔下来，你的眼太臭了不要，你心会不会干掉？我用生命陪伴你，对不对？你却用这样来糟蹋我的生命之财，如何不怨呢？如何不怨呢？今天我们会退转，就是在这里坐相，就拜在这里。你不发菩萨心还算了，发了菩萨心，如果不得般若的话，其心亦破，就会有第四天现象来考，这叫菩萨考试，懂吗？魔考还简单呐、啊，容易看到魔张牙舞爪的样子，还容易避得掉。菩萨考试就不容易了，对不对？当你发了想要行善的心，人家就出来一个需要你行善的因缘，对不对？可是却用借你行善的因缘取向的心当中去破你的菩萨心，懂吗？所以那天呢、啊，这个简老师就跟我讲，小心呐、啊，五蕴魔啊无所不在，他如果现出恶魔的相，你容易看见，他会现出随顺你的欲望想法的心，让你去做你认为你要做的事情，可是让你生悔， 让你得退，你就知道天子魔、五蕴魔、烦恼魔，那真的是维系相，众多不可分别。所以如果你没有般若心来守护啊，你的心容易被因缘所破，如无夫之妇，容易被别人家欺负。嗯，你没有后台嘛，这个当然有点男女的分别见了。你如果没有老公来保护你，这个走在夜路上就容易被别人欺负嘛。所以同样有般若的话，这不可破坏。好，有般若就好像有夫之妇一样，你人家就不会欺负你，对不对？人家就不会欺负你。而菩萨虽行种种诸余身法，诸余者就是五度，但是如果不得般若，不名为行般若蜜，但名为行善法。啊，那个善法呢，就通人天呢，有量有尽有边际。为什么？以三界为边际，你还是出不了三界的因缘果，对不对？还被三界因缘果所吸附。此中啊，到这边画个斜线。第一个譬喻啊，日欲行天下已经知道了。好，第二个譬喻呢，前面讲到哪里呢？讲到譬如转轮圣王，在3042页的245行，须菩提，譬如转轮圣王，若无轮宝，不得名为转轮圣王。轮宝成就故，得名为转轮圣王。五般若蜜亦如是。好，请看3061页这边所说，第三行下面，此中佛又为须菩提说了第二个比喻。他说啊，转轮圣王虽有千子啊，他有1000个儿子啊，有84000个小王及6种宝。那个保镖是什么？有那个宫女啊，有那个帮他运那个财宝啊，7宝盛财的啦，有六种那个6个亲近的官员帮他管理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不得名为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我也可以自己黄袍加身呢， 我也可以在家里搞个手机。然后呢固定好之后呢，然后设定延迟拍照，然后把龙袍加身坐在那里，对不对？以为自己是皇上，拍一张照片，照片出来之后看了也高兴，我是皇上。可是问题底下无千子，没有84000小王，也没有6宝随身，对不对？空有那个假象，假称一个菩萨的名字又怎样？所以我们要的不是那个般若蜜的名字，名字如果没有称实的功德没有用。什么时候才可以让一切的善法冠上般若蜜的名字呢？是要有称实般若的智慧。如果你没有称实起观般若的智慧，一切的善法不是你今天说说就算了，有其假名，没有其真实功德。为什么没有这些轮宝，转轮圣王的假名不能够令你飞到四天下？为什么？因为最殊胜的转轮圣王能够行四天下。若天遣金轮宝智，乃得名为转轮圣王。所以我们有金银铜铁四轮王，铁轮王管一天下啊，铜轮王管二天下，银轮王管三天下，只有金轮王管四天下。如果你没有金轮宝，金轮宝就是刚才讲的千子、84000小王、6宝，如果这些眷属因缘不具足，所以我跟你讲啊，官啊都是有跑龙套的因缘眷属所长养的，懂吗？如果离了眷属因缘，那个人不过就是一个人而已。以前呢，我最早的一份工作是在外商公司，我离开外商公司之后到本国公司工作。我在外商公司的时候，哦，拉强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电脑是全球网络，对不对？打个问题就有7、8个答案会回来，70-80个答案会回来，全世界的人看到你的 mail。 我们在很早哦，民国70年嘛，对啊，第一份工作民国70年底。哎呀，我就发觉外商公司那个资源不具足，资源非常非常具足，可是我一到本国公司去要什么没什么啊。你们要补个人不来 PR， 你不来 PR 我干嘛为你找人登广告？他说以前都是跟你讲一声，你就要为我找人的。我们以前外商公司都要照 SOP 做事，我到了本国公司，我讲 SOP 人家不理我啊。然后呢，我给别人签了字，你签了字了，你已经承认了，你为什么还反悔啊？签了字只是我收到而已啊，并不代表我同意啊。原来 本国公司有这种文化哦，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以前觉得本来应该要那样子的，可是换了一个因缘网络，懂吗？换了一个游戏规则，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以前那种工作智慧跟习惯，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本事，是由因缘所生法。我说几次空，换了一个因缘网络之后，发觉我没那个勇啊，我发觉我没有那么勇啊，说这个不能，手不能提鸡，手无缚鸡之力啊，你旁边没有喽啰啊，摆不起阔啊，对不对？无法监管啊，你以为你那么厉害，是有因缘助长你有那样的功德的，你本身没有半点东西的，你离了因缘什么都不是啊。菩萨亦如是，虽有布施等这样的善法的心，可是如果不得般若的话，不名为菩萨。好，这边有个错字哈，未行六波罗蜜人，这边有个错字，请往后翻，翻到3063页。印顺导师妙莲长老当时他们在校对 这本书的时候，他说啊，在最后一行有没有看到，他说21面第六行有个六这个字，他们怀疑应当是五这个字的错误。为什么？我们翻回来看就知道了。前后文看一下，前文就说，如果你行五度没有般若的话，那五度不能叫做五度，对不对？这边就说了，如果行六度表示已经有般若了嘛，怎么不能除障呢？应该就可以除障啊，因为有般若六度具足就应该可以除障。后文是讲不能除障，所以他就判读这里应该改成五波罗蜜。为行自己以为行五度的人，这种人不能除障碍行菩萨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不得般若，所以改成五才是对的。好，这边有个错字要改哈，这是第二个比喻。好，底下呢是第三个比喻，好，军将的比喻。第一个是日月行天下，第二个是转轮圣王，好，第三是无夫之妇的比喻，第四个比喻呢是军将铠仗具足啊，你们就对到前文去哈，在3042页倒数第二行，这已经是第四个比喻了。他说啊，比如健将，健将前面用军将啊，这边用健将，善知战法啊，也善知器仗，器仗就是兵器，他兵法也懂，怎么样运用武器他也懂，懂吗？你有兵法而不会用武器也一样哦。所以你看啊，那交响乐的那个指挥，他每个乐器他都要懂，虽然他不能够，他不见得比每一个执乐器的人更懂得怎么样演奏那个乐器，可是他要知道那个乐器出来的声音要用来在音部当中摆什么部位，他要懂，对不对？怎么样摆起来音乐才会和谐，他要懂，他要懂个别每一个武器每个音乐它的特性，也要懂整个乐谱当中怎么样去搭配，他要懂，他要懂个别的别项，他要懂怎么样搭配他的总项，志向共项他都要懂，战法器仗他都要懂具足，不畏怨敌才能够打赢啊，才不会被别人打败。战法表什么？表般若，器仗表前五度，器仗是别相，功德具足圆满的别相。你每一个善法的所依，前五度是别相，是器仗，是器仗。可是你怎么样一手丹田能够观察你今天的怎么运用一心之妙，那个是战法，那是一心之妙。如果你不得一心之妙，广是比划比划，那个比划比划只是比划比划而已，没有功夫，没有功夫。好，所以他说啊，这样子你能够战法器仗具足才能够不畏怨敌，而这边就合法了。健将比喻的是菩萨，器仗哎呦，这边反而相反，器仗是指般若，障上慢者未得圣道亦未已得，你没有得到无上战法的那个器仗，就是般若的智慧，你却以为你把这个武器用得很好了，以为很厉害了，那还是不得其意啊，未得圣道意味已得，这叫增上慢人。菩萨说毕竟空法，世人行善法心不同故，这边意思就是说啊，有众多菩萨大家都说毕竟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知道毕竟空，也都能够行善法，可是心不同。为什么？心表意是内证的思维不一样，有得般若者有不得般若者，一样都可以说空，一样都可以行善法， 可是得般若者不生慢，有没有得般若者会生慢。行六行五度不得般若而自己以为功德具足的人，给他一名称叫做菩萨旃陀罗，以为自己行菩萨，骄慢于二乘，骄慢于人天，骄慢于凡夫的人称为菩萨旃陀罗。这我们前文曾经有读过，菩萨旃陀罗的人在摩渊品那里曾经讲过，自己以为行六度比较高贵啦，就轻贱那些比丘佛声闻人天善的行者，以为自己很高贵，是佛的因地。这种啊，行菩萨行而以正上慢骄慢于他人，这种人只是名字菩萨，这种人不得如来受记而自生轻慢，于是给他一个名称叫做菩萨旃陀罗。旃陀罗叫做贱种，虽行菩萨心是贱种，为什么？仍然有慢心，而慢心违反菩萨戒。菩萨戒跟几个心相当为缘，第一个跟嗔为缘，第二个跟慢为缘。你如果有嗔有慢，就违反菩萨戒啊，这很容易辨别的东西哈。所以菩萨旃陀罗如摩耶品当中啊，两部和合品当中都有说啊，说闻摩来称其名字而为受记。很多人啊有一些境界啊，他也在境界当中啊看到放金光的人来为他受记，说啊你是文殊菩萨再来啊，你是普贤菩萨再来啊，你是观音菩萨再来啊，就生轻慢之心。这种心地没有般若，着于定心中境界的人，由为魔业所扰而自不知，反生轻慢，那是魔业因缘，那是魔业因缘。所以于境界啊，不要贪婪啊，不要自以为是啊，反而这样生出轻慢之心，会被释迦牟尼佛说啊，你是菩萨旃陀罗，行菩萨行，内存骄慢之心，违反菩萨戒而不自知，以为自己还在行菩萨道，乃至于成佛。好，这是这个观点。再来复次，般若波罗蜜故说五般若蜜啊，五般若蜜若人能执行诸法实相，则不为说布施等入菩般若出门。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啊，你天生立根本来就以很谦卑的心啊执行诸法实相。什么叫诸法实相？行有而知空，知空而不舍于有，这种人叫做执行诸法中道实相，能够即空有行中道，又能够离空有不居中道，这样子的人能够执行诸法实相，那么这样的人就不会单单只是行布施，为布施而行布施，为持戒而行持戒，乃至于为禅定而行禅定。为什么？他已经入了般若的出门。于是可以知道，执行诸法实相者就是得空性正见的人。这种正见的人虽然还没有正量，还没有断一分烦恼，可是他有这种性格，他就胜过断烦恼离生死法的人。所以今天呢，般若经教我们什么东西？教我们初发心及等正觉的不共般若是什么心？最胜的空心正见，以这种离二边行二边的诸法实相的中道智慧，虽然没有断惑，虽然还没有离生死，你就要能够调伏你的惑跟业，不受生死的习气所系缚，直接就以降伏无明习为目标。像啊，二乘人先去断烦恼现行，对吧？先服烦恼现行，然后呢再入道，继续用空观清净种子。可是纵使成就了烦恼解脱，得到涅槃的果功德以后，他还留有无明的习气。可是菩萨道的理趣不一样，一下手就以无明习气为对峙，就以无明习气为对峙，以菩萨的心，因为菩萨的心是利他的心，是跟自己解脱的心相为缘，所以直接就扶住最维系的俱生惑，以这个为下手之处。所以起信论就说得很清楚了，起信论说大乘的理趣从哪里下手？从无明的四相下手，先灭无明的灭相，再灭无明的意相， 再灭无明的住相，最后灭无明的生相。把无明的生住意灭相、有违法的分别相、妄想心、执着见各个分段去除，那是大乘止观正念真如入般若出门的下手处。这个下手处的确跟二乘人不一样。所以他说啊，这样的人能够直接入诸法实相，就是入圆大开圆解啊。我们基本上像圆觉经就是大开圆解，对不对啊？这个修净圆觉，对不对？你能够成就净圆觉的正见，开始修行才是真修。你没有得到最胜的空心正见，所以像我们今天早上学太极拳这一班呢、啊，虽然招式目前还都在前面的三四式，学得很慢的，我们已经恐怕有一两个月了，对不对？还在前面一两个招式，可是啊，基础打得稳呐、啊，对不对？功夫用得深呐、啊，那才是关键之处，就是这个，先得诸法实相，不在空的架势上生分别，得多的那种东西快，不叫真正快，功夫虚虚的，先执行诸法实相。所以今天很多二乘人就说：“哎呀，赶快修内观呐、啊！”可是大乘比较讲闻熏习下手，要得如理作意，修慧才会有力量，才不会走冤枉路。昨天我还在苦劝我们礼拜五下午那个学长，不要因为开始修内观了、啊、就觉得内观好啊，丢掉大乘的理趣啊，而不想闻熏习。你如果不想把大乘理趣搞清楚，一直不断的观，你现在不做手内手右行，看什么？看这个坐不住的不耐烦的心而已啊！你不过就是用大石压草，想让你的心不要不那么不耐烦。我就昨天就问他，不耐烦的是你的心，对不对？能观不耐烦的心是不是你的心呢？你有两颗心还是一颗心？你的矛盾的状态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状态看不见，参不破，你就没有见到。你如果只是要用你能观的心扶住你不耐烦不堪久坐的心，你只要扶住你的身心久坐一支香两支香，干嘛？不是要比谁坐得久谁跑得远，佛要你成就的功德不是那个，是要叫你每一分钟每一刹那的用心都要生功德的，不是要打空架子，不是要花那个长时间去做一支香两支香。所以这个是初入门调伏身心的必要，每个人下手都是这样。可是我说你不要因为他们的教导而就忘了大乘的理趣，大乘理趣的不共之处在执行诸法实相。不要回来骂批评大乘说只是爬书文字，爬书文字是要得诸法实相的理趣，不得理趣，不得真作意，修也是空摆之事而已，对不对？坐了再久比不上枯木瓦石啊！一座山坐在那边久，它可以做无量劫啊，可是地动它还是一样垮，它还是一样垮。为什么？没有看到你的身心一样依缘于四大，四大是变化的无常法性，你扶住暂时心不动，对不对？而你心失去的作用没有意义。而已啊，人顿根最重固，种种因缘说，以布施破艰辛，以持戒折薄诸烦恼，以忍辱开福德门，能行难事，以精进如风吹烦恼的炙热的火，让炙热的烦恼啊，让这个精进的心自然不息。禅定度呢，是为了要摄心一定，观诸法的实相，才有办法定心下来看住诸法的实相。四五波罗蜜呢，皆趋向于般若波罗蜜。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我们时间也到了哈。这边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得诸法实相的正见，你就不真正得到前五度的功用。前五度的功用都是对治，可是对治之后是要你能够趋向一个不被尘垢所碍所障碍的那个清净境界，你能不能够得到般若的理趣，这个比较重要。如果你只是对治前面五度的所对治，
而不得般若的理去，
那你还是空过生死啊，徒加修行而已。好，我们今天到这边，那么各位呢就请自己去预习哈，判读啊，学着科句我们82卷这很长的一段经文。好，我们下礼拜继续啊，一起来研读。好，今天到此为止。